迎收听
听老小姐的话。
欧美热门的 SEL 社交情绪教育，你们都听过了吗？如果想要掌握好家里的情绪密码，其实不用天生的好脾气哦。像我跟可彤这般易怒又不可教化的母亲，我们有机会学习到情绪管理，你相信吗？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不论是资历还是经历都非常丰富的菲菲老师，来跟我们的老小姐们谈一谈 SEL 社交情绪教育。菲菲老师你好。
嗨，
老师好。那就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好啊好啊，我是 Phoenix， 但因为太难发音了、Phoenix、所以小朋友都会叫我菲菲老师。哦，我自己是读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的，就是叫幼教博士，但是我自己到了后面的时候就是也有在自闭症中心工作，所以蛮常跟台湾幼稚园跟美国幼稚园都待过，然后也会跟一些有特殊教育的小朋友相处。
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现在蛮普遍的。
对，
你说自闭症
对，过动症啊，这个是非常的多。
确诊就是被认定为是这样的小孩子，真的是每年都是倍数的成长。
对，
老师，你觉得有过度诊断的问题吗？就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身边的朋友有小孩的，十个好像有八个都跟你说他的小孩有一点注意力的问题，
对，
或是过动的问题。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第一部分是家长对这个议题开始比较重视了，所以他们会去想说我的小孩有没有这样的需求。那再来就是说可能要看他怎么被界定，因为其实如果真的是整个界定流程其实他们是很严谨的，就是你找了医生以外他还要有社工或者是有跟你的老师做访谈，然后才能够去确定说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到真的有到一个特殊需求需要拿到手册，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诊断是很严谨。但的确就是会有很多临界于是或不是的这个点，那可能爸妈也并没有真的带他去看
进一步的，
对，进一步的，他可能只是觉得有点像，或他找了一两个医生评估下来，觉得在一个临界值，所以也的确就是会，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开始重视这一块啦，大家会把一些行为去想办法厘清，说小朋友需要
什么样
的
帮
助，对。
好，所以那我们今天主题是 SEL 啦，我个人是非常的熟悉这个东西，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是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所以可能可以请菲菲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SEL 它到底是在干嘛的。
OK， 好，那SEL 简单就是 stand for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那台湾近期也是越来越多人在重视这一块，其实不止台湾，其实全球很多的国家都开始重视情绪的需求，因为除了大人小朋友也是。那可能你们就会慢慢发现说其实社会上也有很多情绪有一些障碍的人，因为这些都是隐，对，然后因为这些都是隐性的情，就是看不大出来的，然后校园的霸凌啦，或者是师生之间的冲突啊，这些其实追根究底可能大家就会认为说这个是情绪管理的一个环节，所以现在大家就是比较多会去想要了解 SEL。 那SEL 其实现在目前比较多人会在使用的分界可能就是伊利诺大学他们自己有一个他们的就是 CASEL 的协会，他们的在推广这些 SEL。 那它主要大概就是分成五个面向，一个就是自我的觉察，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遇到这个事情或你当下你自己本身的情绪是什么。
我觉得光是这一步就非常的困难欸。
对对，其实我觉得因为在我们这个年纪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人那么的重视我们的情绪，
甚至要很压抑。
对，甚至要很压抑。那我觉得当爸妈的，其实你在教养小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其实来自于你原生家庭。
对，
你可能是当了爸妈你才有机会去觉察你以前在原生家庭有一些你喜欢也好不喜欢的事情，所以自我觉察这一块至少目前以台湾来讲，我相信差不多年龄的家长大概都可以，就是现在的家长大概都可以感受到这是你小时候没有人特别去重视的。
对啊，对，以前的爸妈不会用这样的方式会跟那么重视小孩的想法
情绪。对，我觉得都会很快就先否定小朋友的情绪。
对啊，干嘛哭，
对，
不用哭，
为什么哭，站起来，不要哭，跌倒而已，这有什么男生来哭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老公好爱讲我说他也是小孩，为什么男生就不能哭啊。
对，好像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容易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子。其实老师前一阵子有开一个讲座，然后他有讲到就是 因为 我自己接触到 SEL 的第一步通常就是教小朋友要认识情绪这一块、嗯、然后我本来觉得这有什么难，生气就生气，快乐就快乐、嗯、然后我才发现其实对小朋友来说，老师有提到说他们其实有时候对伤心或是愤怒的分辨并不会这么清楚的，是不是可以、嗯、老师可以再跟他、
对，因为我觉得就像这样想好了，你的小朋友从不会讲话开始、嗯、他最原始的婴儿反应什么事情都是哭嘛，
哭，对，
要不是肚子饿他都是用哭、嗯、所以很自然的他发生了任何他不愉快的事情、嗯、他也都是用哭来界定、嗯、但这哭随着年龄长大，如果这中间过程中我们没有引导到他，其实这是他很生理的直觉反应，
对，
他就会哭、嗯、可是实际上对他来讲就像你在教他学单字一样、嗯、你教他为什么他会说杯子，为什么他会叫爸爸、嗯、他怎么分得出来妈妈是谁，阿公是谁、嗯、这些单字其实是要连结的、嗯、所以情绪的这一块我觉得他真的不会是从没有人引导你就自然而然的知道、嗯、那小孩的世界其实很单纯、嗯、所以他把所有的不愉快很多时候老师跟爸妈看到都认为那个叫生气，因为的确嘛、嗯、就是跺脚啦、嗯、尖叫啦、哭闹啊，
对，
但在背后也许他有一些随着年龄长大他有一些越来越多复杂的情绪出现、嗯、那也因为他长大的过程中他的生活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了，从、嗯、家人以外到小朋友到老师们、嗯、所以当然他就会融入很多情绪，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其实很好理解，只是在发生的那个当下我们不会特别第一时间去同理说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怎么了、嗯、他就只是哭、
哦、但
他是生气吗、啊、其实像我自己的小孩他其实生气的情绪背后他可能有很多块他是自责、
哦、
他比方说他知道、
哦、
比方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嗯、我知道我不该推弟弟妹妹、嗯、我知道我不该打他、哦、
但
我
太生气了，
恼羞成怒的一个感觉，
对，那而且其实一定也是对方可能某做了什么他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嗯、所以他可能先有了生气的情绪、嗯、但生气的情绪之后你会发现哎、欸，怎么他情绪还是不能平复，或那个生气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抢、嗯、的东西也都没有、
嗯、对对 对, 對，
但他还在难过，
对，
我觉得第一个是他的情绪还没有自我修复，所以他有可能就是还在前面难过的那一块、嗯、然后第二个可能他有更复杂的情绪、哦、他可能觉得我面子挂不住，
对，
我好丢脸，现在有别人在看我、嗯、我怎么会哭、嗯、甚至有的时候像我遇到比较小的小孩，如果他能说出来他就会说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嗯、我不应该推、哦、可是当下他是忍不住的，
对，
所以他的一个情
绪，我有时候打小孩
你会有这个情绪，
我也有
很自责
还好你们两位有自我察觉，
但是我蛮快平复的
所以你们自我觉察做得很棒
很棒
很棒很棒
对，哦，所以有，我觉得好像我也是理解了这一块之后，我对弟弟有时候的暴走我会有比较多的包容，我就会觉得好笑、哦、
你会对自己比较打下去比较包容
没有没有，我就会知道说因为他现我会觉得好笑是因为 我觉得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到底在不开心什么、
对对对，
然后你
我觉得你每次都是用一种看笑话的心态、
啊、是啊，因为我觉得来到二宝你就是比较容易这样，但是我觉得我自认为是 SEL 有帮助了，就是我可以理解他其实弄不清楚他的情绪是什么、嗯、但老师像譬如说我们在家遇到这样的情形，譬如说可能说姐弟争吵，那已经问题看似解决了他还是在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引导说哦，那你是不是还怎么样，你是不是难过，是需要这样引导他们吗，还是让他们
还是不理他们，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要从两个方向先来确认你的小孩现在是几岁、嗯，跟你的小孩的个性是什么、
okay.
因为 我常常在讲说 SEL 的这件事情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议题当然是一个好处、嗯、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最受惠的人其实是爸妈，
对、嗯，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在修复我们自己的个性跟我们自己的教养方式，
是是、
嗯、那因为你都是有了小孩你才当爸妈嘛，所以你小孩几岁你就才当爸妈几年，大家其实都很嫩、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发生这个情况，我觉得可以先比方说年纪，比方说越小的小孩、嗯、我们的设定的目标值就会不一样、嗯、比较小的小孩我会建议在初期就是给他一些智慧量、嗯、你可以帮他去
讲出来，
不能说定义、嗯、但是就是帮他讲出来说、嗯、我看到你很生气、嗯、或那我们像我们在实际上教养上面会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出现了很多的行为表征，你明明知道那个就是生气，
对，
小孩就说我没有生气，
哦，对，为什么这么 TK 呢？好像不讲理的女朋友。
对，我也觉得，我没有、啊。
或者是他们会说，
我不要、啊，
我从来不会生气，家里生气的都是妈妈。对，他都说家里生气的妈妈。那为什么呢？因为越小的小孩，当然第一个就是他没有连结这个动作叫做生气。哦，
这个越小是大概几岁？
两岁吧，两三岁是不是？
两三岁怎么可能讲出来？我从来不生气。
对，我觉得一两岁反而还是好处理的，因为那时候爸妈的容忍度也还算、
也是，因为还比较可爱。
对，所以我觉得大概
还讲话讲不清楚。
两三岁开始，前面你的耐心会想要安抚他，但安抚不下来，妈妈要走跟着上来。
对，
所以我觉得越小的小孩，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帮他累积他的智慧量。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怎么知道这个字叫什么？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说，或者是你不要给他一个标签说你在生气，但你可以说我看到你，
你们可以表演说，来，妈妈表演生气给你们看，这就叫做生气。
没有啊，小孩都会喜怒哀乐，都会跟他练习啊。像我的弟弟现在是两岁，好像七八个月吧，他就是会坐上餐桌吃饭，然后他没有不耐烦要下来的时候，他就哎哎叫，然后我就会重复一直跟他说，你吃饱，你要跟妈妈说我吃饱了，我要下来，而不是用哭哭闹闹的，这样我听不懂。然后很多次之后呢，他就会说：“妈咪，我吃饱了，我要下来。
”我觉得很棒哎、欸，
他就是还是用很不耐烦的口气，但他知道不要该该叫，他可以讲出来。
用讲的，
但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重点？不会一次就成。
哦，对对对，有很多次。
所以前提是爸妈要先意识到你要持续的做。那持续多久就取决于小孩的年纪、他的经验还有他的个性。
但是是不是小孩子在大一点的时候，像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像比如说我的小孩，我的小女儿在四岁，我就觉得哎、好像蛮有效。可是再大一点，像 Riley 还是像茉莉比较大啦，
六岁，
就是而且是女生，我觉得他们情绪都好多。
那我觉得很有效，一定
要怎么样？
他们的智慧量会更多。像他我一直很喜欢他们学校有做一件事，就是他们每天进教室就有一个表格，他会先分四个区域，然后有 Y 轴跟 X 轴，他会告诉你你的能量是高的还是低的，然后好像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是高的还是低的，然后你就会去分成有红色区、黄色区、蓝色区、绿色区，然后你再去找出来你确切的那个字可以代表你今天的心情。比如说你能量高，但是你是愤怒还是是快乐？那你能量低，你是
小孩要自己去分辨自己今天的，
对，你是平静的还是你是有点忧郁了？所以你就每个小孩，你就先从那四个区域先
开始。每天早上吗？
每天早上进教室，老师就会想要知道小朋友的今天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所以等到他像现在这么大，他们就有很精准的字。然后我觉得针对不同的感觉，譬如说他是伤心，或者他就是有一点像老师说的自责什么，到他们这个年纪他们是可以分辨。然后我发现 Riley 会去自己修复自己心情的方式也会很不一样。
没有，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大女儿她现在六岁，刚满六岁，她前几天不开心的时候，她居然是跑到客房然后把自己关起来。
OK 啊，
然后就叫我们不要进 去、
啊、
但其实我觉得她是想要我们进去的。
你觉得
她只是嘴巴说，对对对，她只是嘴巴说你们不要管我，但是其实我觉得她一直有在等我们进去。
这不是18岁才会跑。
对，
然后就是她会不会有可能是想要
妈妈，
就
妈妈啦，妈妈，
其他人不要，
对，就妈妈
有可能，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在外面一直笑，因为我觉得很好笑，我就想说这不是十五岁的少女才会做的、
哦、
我觉得他们可能随着这社会的转变越来越成熟、嗯、然后我就进去问他说你怎么了，但我实在是忍不住
很想要偷笑，
很想笑，然后问他怎么了，然后他就会讲说没有啊，我没有怎样啊。那我说那你干嘛把自己关在这边？我想说哇，才六岁已经会演说我没有怎样 啊。然后我就说那你干嘛把自己关在这边？然后他就想说我就想要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安静啊，因为我觉得妹妹很吵、然后他终于有讲出一个什么，就是他觉得妹妹很吵、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才刚从外面回来，我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爸就坐在客厅，可能就是在说他们刚才怎么了这样子。
对，
然后他才开始讲说可能刚才又抢玩具又怎么样什么什么的才讲出来。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到底是要去问他、还是要等他自己好，要出来跟我们讲这样子。
如果是六岁的小孩，我觉得高几率不会自己好了跟你讲，自己好了就跑去跟妹妹玩了，这件事情他就忘了。
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会鼓励家长找一个时间点重新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嘛，他们就是生活中会遇到不停的碰撞，那都是他的经验累积。那我刚刚讲说年龄以外就是个性，其实我觉得爸妈都是最了解自己小孩个性的人。如果你发现，甚至如果像你刚刚那个情况，我可能就会问我女儿说，你是希望我进来还是不希望我进来。我觉得家长跟小孩之间其实已经可以到，如果六岁然后他又能那么清楚的表达事件的本身，因为像他这样我觉得很棒，他讲得出来是什么事情啊，但是他可能当下太气了，他讲不出来，所以他要
冷静一下。
那其实 SEL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讲到你要有安抚自己的能力。这也是以后等到慢慢变大了，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在小的时候开始推 SEL？ 因为在一些科学或一些实验上面，其实他们会研究上面会发现说，其实这对你的学业
一辈子都好重要，
其实都很重要。那为什么？因为你越来越大了，你的情绪还是会不断的发生，那
而且以后压力会更大，
更大。
对，
对，那他要说得出自己以外，他要找到他可以平衡。当然越小的小孩他可能需要爸妈的介入。那现在因为我觉得因为蛮多家长如果从小他就有在开始注意小孩这一块，他小孩说不定跟同年龄的比起来他能够更成熟的面对自己的情绪，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是啊，
但他的个性就是妈妈最了解，所以我可能就会事后问他说，这个情况你到底是想要我进去还是不想要我进去，或者是如果他已经六岁到可以讲出事情，甚至可以问他说，那你希望我怎么做。那他可能会给你一些他的想法，不管你可以做到不可以做到，我觉得都可以变成是一个讨论的。
我觉得六岁还算简单啦，我是等到我进去以后就当然就没事，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妈妈抱抱，然后他想要
我儿子都会说他不要弟弟，可不可以不要弟弟？那怎么办？
送走。
对啊，送走，送别人可以吗？
对，
怎么办？
对，
这很难欸。
好像我儿子会讲这个，我女儿比较不会。
对啊，他一直要把弟弟送走。
我就有说，我说好啊好啊，那把姐姐送别人啊。我以为他会吓到，然后他就说
好，
然后就想哦。
怎么办？要送去哪？
怎么办？对，真的怎么办？
真的
个性。
想着我也想起来，以前查查不是打茉莉打很凶吗？
妹妹会打姐姐，
妹妹会打姐姐，打很凶，就是很恰北北。然后到有一天，就是放学回家的时候，茉莉就说她有事情要跟我讨论，就是我大女儿说有事情要跟我讨论，她就跟我讲说：“妈，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把妹妹送走。”
对，
就是她说我真的受不了她了，我一直对，因为她被打到
受够了，
老师以为是我们打的，
好可怕、
哦，那么严。
好可怕，
也太心酸了，
真的。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真的是，他就是很深沉的跟我讲说，还是就送走好了，我真的受不 了。
对啊，
对啊，好笑。
你知道，就像妈妈 SEL 这种情绪议题的。成长过程当中爸爸通常就是个绊脚石，一样的道理，小孩在学这个过程当中手足可能就会是他的绊脚石。我觉得这个层面尤其是在有手足然后大家都还很小的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每一个事件都可以跟 SEL 扯在一起，他有的时候要的只是妈妈的一个安抚，妈妈的一个有点像是偏袒啊，或者是希望。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认为只要他能够说得出来，我觉得都可以花一点点时间来正视他的情绪。比方说如果他真的跟我说要送走，我就会很轻松的说那送去哪里，
对，
你有没有人选要给谁，就是整件事情就是
他就觉得哦其实蛮难的，
对，或者是想一想没有人家姐姐没那么难打可以吗，
所以我们有尊重他的这个提议陪他讨论这样子。
我们大女儿是有想好了，他有说他要送去谁家，他
已经想好
了，他送去他的好朋友家，他说这样还可以再去看看他、
哦、那也是想好
朋友想要吗。
我说如果人家不想要了，他就说那还有好朋友 B 好朋友 C
哦，有清单，
他说你都问问看，
你都
对你都问问看，多想送走啊，
他真的很辛苦，我真的讲、
啊、
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他应该算是姐姐应该算是个情绪蛮稳定的
啊，对对对，他从来不会打他、嗯、也不会，
他还能忍耐，
他 很
有条理啊，
因为甚至我觉得他在叙述这一趟的 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可能已经是想了很
久，他想好了
對才开口，
他才跟我说讨论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好？
对，
因为其实就像我常讲说 SEL 讲到后面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我们在前面的阶段我们讲的是情绪觉察，自己的观察别人的、嗯、可是追根究底你希望小孩的情绪稳定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社会化、嗯、希望他社会化的过程是顺利的、嗯、然后跟他自己遇到挫折压力他可以有安抚、嗯、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不管是欧美啦或各个地方大家在重视这一块？因为这个东西就牵扯到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嗯、如果你太专注于课本上面的学业知识、嗯、你考了100分可是你可能生活知识是不会解决的、嗯、那为什么你可以解决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嗯、跟遇到问题你会面对或你有压力但你有办法自我安抚，其实来自于你可能有一个头脑去区分说我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跟我认为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嗯、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6岁、嗯、对于他常常接受妹妹的毒打、嗯、可能把他送走真的已经是他这个年纪想到最棒的
非常成熟，
对，
因为他
不伤和气的方式
对，而且还可以去看他，
而且他还想好他送谁，
他还有想要看他、欸、
有
算是蛮重感情的。
但我就后来跟他说因为就是如果爸爸妈妈死掉以后就只剩你跟妹妹，想说你还是把她留着，你以后如果还有需要你可以
用到，
对，还可以用到这样。他就说可是他一直打我，我说他现在一打你
以后就不打了，
他现在应该以后就不会打，
不会打你
一辈子。 他打到就是我妹来我家玩，然后我妹看到他被打讲出来的话是就是说就跟我大女儿讲说快跑你快被又要被打了，
逃就对了，
对，快逃就对了。我就觉得就是大家都看不下去的那种程度。
那他都站在那边被打吗？
没有没有，他当会他也会闪啊，但不会，他不会还手，也不会那个、啊、他会跑来跟我说就是他刚刚打我或是踢我或是咬我还是什么的、啊、
那妹妹没有为什么就打他吗？还是他发脾气就会打他？
他就是得不到他想要的啊，或是说没有办法很就是不是抢玩具，不是就是基本款一定就是为了这个开始的啊，或是那个东西他就是一定要拿到手，但那个东西不是他的啊，但他怎么样也要抢，或是生活中各种小事他们都可以吵架啦。
不过我觉得你刚刚有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当家里有手足然后年龄差异其实这样子的年龄都不，我们都不算太大、嗯、因为他们都还是可以一起玩的情况之下、嗯
啊、
其实我觉得普遍可以看到老二相对来讲有时候会偏急躁，
对，强悍，
有一点
强势，
但你们家是个例外，你们家可能在自己的世界
对，有点难判定他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
我觉得大概就是比较会是两种类型，一种就是说他可能真的就很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那他这样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对很多东西反应大概都差不多，他就是在自己的点，有点难琢磨、嗯嗯嗯、但大部分我们会看到老二会偏急躁一点。我觉得像我们家也是嘛，六岁跟3岁半，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弟弟会，姐姐只是站在那边玩玩具，他每次过去就咬他一口。
你说小的咬大的，
小的咬大的，没有生气，没有干嘛，就过去看到两刀腿很白，他就咬了他一口。那我们现在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如果两个小孩要拿来讲，我们就会发现，当然第一个女生情绪会比男生稳定一点，因为、
女生比较稳定吗？
女生有很多自己的小剧场在脑海里面、那是因为他们对于情绪的觉察能力比男生好。你换个发型怎么样，回家老公不一定会发现，但是女儿、他们通常对打，然后他们在一个空间的环境当中，对老师也好或者是同学、他们会相较于男生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们会比较敏感去察觉别人、
这样说好像也是，
他们的生理构造本来就有一个很容易去同理跟关怀、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因为女生的语言发展也相较男生早一点，
蛮多的、
所以她说得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她大概会，那男生就比较不会。所以但因为老二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像我们现在自己回想起来，我们会觉得比较少了一点耐心在听老二讲述他的情绪，因为通常发生、像我们家弟弟在更小的时候也会发生那种打姐姐或咬姐姐、其实你如果退，就是你不要把自己丢在那个情绪里面的漩涡跟他们一起，你退到旁边来看的时候，那个情境很像是 两个人都在争执，但是老大叭叭叭叭叭可以讲出发生了什么，然后就
讲不出来，
那我就打了，我就咬了， okay. 或有的就哭了，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因为他讲不过姐姐、然后他也说不出发生什么、就是老大总是很快嘛，
对，
他讲告状的很快，
没错，
对，那老二相对做不出来，一种就是好，那我就不管你，你自己讲你自己、好，那一种大部分就是我就动手了，我就用咬，就有点生理本能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不准你讲，我就手就碰下去了。这个这也是因为也相对年龄小，他没办法克制的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有一个人抢在他的前面，把话都讲完，他很急的时候，他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 SEL 到了后面，我们希望小孩子情绪稳定，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做一些负责任的决定。那这当然是很后话，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因为你会发现小孩的成长真的是关关难过、就是三岁的时候爸妈有三岁烦恼，六岁完又有青少年，又有青少年
更麻烦，
对，所以这一路开始从自己的觉察情绪开始，到觉察他人的情绪开始，到最后面我们最终就是希望他自己可以安抚自己的情绪跟压力，不管这个方式是什么、大一点的像大人运动，有人运动，有人喝咖啡，打给人家抱
怨，
购物也是个很好的
对啊，讲到这个就是
对，
我们是做服务业的，
对，
你们知道一天要面对多少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的客人吗？
会哈，
真的很恐怖。还有前阵子那个大闹超商的肌肉哥，
哦，
他买，
对对对
对，
对
啊，那个我也是真的蛮意外的。
他已经那么爱运动了，
对，
还是抒发不了他的情绪，
他要换个方式啊，
那就表示对
用错
情绪安抚可能不是来自于运动，他要找到一个。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好容易。我不知道是因为现在会看得到爆料公司，
应该是啦，
还是以前的人就这么疯，就是现在很容易看得到很多人就是做出
很偏激的行为，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让你觉得
说可能压力也大吧，
哇，就是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而且情绪不稳定的人现在真的很多、
很多，真的。
那大概几岁可以发展出他有安抚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大概其实从他可以叙述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帮助他、只是说前期 的自我的安抚他可能很难自己一个人做到，因为就像很小的小孩、他也没办法自律，他实际是靠的是他律，所以同样的道理、很前期的时候他可能会靠着妈妈的引导或是主要照顾者或爸爸的引导慢慢去做这件事情、但他会有一段很长的路在走、那我觉得小孩子的学习爸妈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会螺旋的，他会今天很好明天很糟、
对
就是你要妈妈本身你要做好这个
心理
准备，不是现在这一个礼拜都不吵架，好安定，好乖乖，
以后就永远都乖了。
对，所以那他们如果你是他，你会不会也觉得很苦恼？我也觉得我上礼拜表现超好、我什么都可以好好讲，
妈妈都没有骂我。
对，可是这礼拜我就是有一个气，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但我就看什么都很不顺眼。
对，
其实他们也会有这种。那年纪越小，他的摆荡幅度越高，他就是时好时坏的这个频率会越来越高。所以这种时候，其实他会蛮需要家长在旁边的协助。那至于怎么协助，我们刚刚讲，很小的时候你可以给他词汇量，然后再大一点，你可以陪伴他或问他他喜欢的这个方式，就像你女儿躲进去房间、你可以问他这个方式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甚至你的家里的每个小孩都可以跟你有一个自己的秘密，
对，
秘密关系解决的方式、比方说有的小孩，很多人最常会建议的就是给你一个情绪角落，你如果想发脾气或干嘛就躲到那个角落、但是你也可以试试看，不见得每个小孩
都
适合
这样，
他会觉得好像在被处罚。
对
对，有的小孩会认为，还有你们可能还要考，就是家长可能还要考虑到一个点，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当中除了你以外他有没有其他的大人、也很常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小朋友对他来讲不一致性或者是比较多变化、
跟爸妈一起住之类的
就比较多、
对，或者是说他在教养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会有一些时间跑去大人的地方、那我们举个例来讲，在你家的时候他有一个情绪角落他可以接受，可是这个可能不是他主要活动的范围、或他是有机会到别人家里面去长时间的待在那个地方、那他 在那边情绪溃堤的时候他怎么办？
对，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说我小孩跟我可能都很好，我跟谁都很好，怎么去到那边就不行。第一个因为那就不是他的舒适圈，第二个那个没有他习惯性的一个默契，比方说他在家里他可以躲到房间，如果我今天是在外面跟别人朋友家跟弟弟妹妹抢玩具或跟同学抢玩具了，我要躲到哪里？我没有房间可以躲。那这一次次的事件其实最后都会需要大人去帮他找到一个提点也好，引导也好，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其实就建议家长们尽量不要带小孩出去
每天关在家
很怕丢脸的话好像出去都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
18岁以后再说
我觉得我们的小我觉得有一些在家里面，比如说那个莉莉亚的小孩好像在家的时候跟自己家人在一起比较可以展露他的情绪，因为我曾经自己单独带他出门嘛，
就脾气变很好，
脾气超好，什么都好好讲，然后他也不会说就是闹啊崩溃，
就是等于是老师啊，不能给我随便乱来，
他可能就是因为是外人，他反而就是会比较
有一个偶包吧，
对，
他也不想要被你看
到，都没有哭也没有闹，什么都好好讲，只是来我家很平淡的说了一句你家怎么一台车都没啊？
还闲
这样，
还闲
对。然后我就说啊，那不然我带你去有车子玩的地方。好，那现在出发吧。就是很平淡哦，完全也没有什么高低起伏，然后跟平常在家里面崩溃的样子，完全
判若两
人
这样。
因为这就是社会化啦，
所以这样子，其实他社会化了，
因为
好正面哦。
对，因为他就知道说，其实很多都会，你慢慢就会发现说，小孩一起上学之后，老师就是天。老师讲一句话胜过爸妈讲很多句，那这为什么？当然第一个是说他的依附关系从小的主要照顾者突然他的世界有别人了，然后这个人在他教室空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的同侪都把这个老师当成是就是这个环境的主要的主宰者，老师给他们规矩，老师给他们秩序，你要做什么事会找老师，所以他们的社会化经验会告诉他说我们就是一个群体，动物也会这样，他会有一个
老大，
对，他会有一个老大，所以老师就是教室里面老大，然后老大讲话我们就要听，所以你会发现他有这种情形。那同样的同理，他有一些小孩的个性，他如果也相对来讲，我觉得要是情绪稳定的小孩，就你就这样想，如果他今天情绪不稳定，他怎么能够忍到回家再对爸妈发心，所以这是他在进步的一个环节，他慢慢知道。那同样的，有时候小孩对你发脾气，你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爸妈有时候可以换个角度思考，说他就是在因为你让他很有安全感，
他才敢对你发脾气。
对，就像小孩有的时候换到一个新的学校，或刚开始上学，或一个新的年级，你就会发现他放学的时候好像过度
情绪化，
情绪非常化，
对
对，情绪化很糟糕，但他也说不出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学校问他开不开心，也是开
心
的，也愿意上。为什么？因为他在延迟他的情绪反应，他这一天的刺激可能非常的多，但他可能都有压抑下来，然后回到他很安全的家里，或看到他很放心的爸爸妈妈，他就会把情绪表露出来了。可是他不见得大到可以像我们大人一样，老公我跟你讲，我今天遇到谁谁谁怎样怎样怎样，他不一定说得出那么具象
发生了
什
么
事。那他那个情绪就是压抑压抑。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的方式，因为慢慢的他就会去区分，我们人大人也会嘛，在家的跟在好朋友的在工作的，那就是社会化的一个表征，因为你就是。
那老师你看那些已经长大的男生，就是我们的老公，
多大
就是大他们情绪到底是有什么障碍，他们都不讲话，就是
讲不出来，
讲不出来，一句也讲不出来。
我觉得是亚洲台湾的男生特别有这样子的，他们很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们可能会觉得好像讲很多情绪就很娘，还是就很怎么样，他们都要 man up。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国外西方世界的男生女生，我觉得是不分的，他们都很善于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是为什么？
我觉得好多台湾的男生回到家是没有讲半句话的，
我好怕他们越老会越奇怪。
我觉得
对，
对
不对？
对啊，
没朋友。然后又不回来，又不讲话，
真的是都没有，
就是你很明显看到他们就是在 有什么事情不开心，那你怎么问他啊？没有啦，没有啦。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你先不要，就是
我们可以怎么引导这些大孩子呢？
对啊，
还是
首先你要先知道别人的小孩比较难教，
超难的。
对 对，我们只能把我们的儿子教好。
好了，算了，放弃治疗。
但是我觉得，如果以一个同理的角度来看，你可以想象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人鼓励他们讲出他们的
情绪。对啊，
即便到现在。你可能都还是会听到很多人说男生哭什么哭，
对啊，
对，那你就像想，因为这个对象是我们自己的小孩或现在是小小的男生，你可以去想象说男生为什么不能哭，他也可以表达他的情绪，但你反过来想象你的老公或其他已经长大的男生，他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直被要求，
没有允许他表露他的情绪，那这真的很难教欸，因为你二三十年来或者是你在最小的那个阶段，很小的时候家人会说男生哭什么哭啊，跌倒不用哭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慢慢慢慢他就会觉得这个方式是一个不好的方式，即便他现在长大了，可能我们会说啊，你看这么多 SEL 都告诉你还是可以这样，但他可能做不出来，
对，
因为他潜意识里面就觉得
那太娘了，
对，或不好。那还有我们刚刚讲的是前面跟父母相处，还有他到了青春期后面的时候其实是同侪，那他的同侪可能也没有，因为他的同侪也是这样子被教导
教育的，
大家无形之中就会觉得哭什么哭啊，男生哪有在哭，
对，
哎呦，男生哪有，
好像是，
所以他们就是也没有办法去消化他们的情绪，那也是一样，他如果他今天有找到他可以的方式，比方说购物，我不知道男生购不购物，但运动啊，或者是
打电动、
打
电
动、
打电动、喝酒，
我觉得可以观察看看，也许那也是他的
一
个舒压的方式。
我老公就是很就是这像这样子，就是会看到小孩子就会在哭，他就说你们男生不要哭，男生要勇敢，男生不要穿粉红色，
因为他们
男生不可以喜欢那些漂亮的东西，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不要这样干嘛，小朋友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啊，
对对对，
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都会去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喜欢，然后像我老公就是会觉得说比如说他哪里受伤，然后他就说他不要看医生，他说他喜欢痛，痛没有关系，他很能忍耐，
高
对，他很喜欢这样哦，但哦一痛起来哦，什么事不能做都是他，然后整天从早到晚哀哀叫也是他，
拜托他去看医生
好了。我如果腰痛这样出去工作，这样就是连做运动我都去，因为好像说做一做可能
就
会不痛就
好了。
对，我就这样走一走一天我就觉得好了，但他就是会哀一整天，然后不看医生，然后就一直跟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痛，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享受这个痛。
好疯哦！
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男人，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从小教小孩 SE。
对啊，哭就让他哭，没有关系。
好好笑、哦。
那最后想要请教老师，就是在、因为我们现在小朋友都还蛮小的，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已经是青春期了。那有没有老师有没有接触过什么样青春期的小孩？我相信他们的问题更严重，他们可能。已经可以表达得很好，可是他们会不会不愿意表达，或者是
不习惯吧，
就是跟妈妈那个时候是
沟通，
不想要跟妈妈爸爸那么亲密或沟通，你在就是分享这些帮小朋友上课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案例可以跟
我
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如果你的爸妈是一个很愿意觉察自己情绪或讨论教养议题的人，其实你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事的人，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很多，其实要讲真的，学生都比爸妈好教，因为爸妈都有一些他自己的原生的概念。那你要必须先打破你既有的一些想法跟观念，你才有办法去学到更好的东西，就像是我们讲说，你脾气很差，你还是可以教 SEL， 为什么？因为我的脾气差是我自己，可是我可以用理性的方式去跟我的小孩沟通，但前提是你意识到这件事情。那所以，如果你们的观众有在听，我觉得第一步骤，不管你的小孩现在是在哪一个
阶段
跟阶段，你应该先去想你自己的。教养态度也好，或你对于这个情绪的处理的方式也好，那因为青春期其实就像我讲的，每个家长到每个阶段都有他的烦恼，
对，
所以青春期真的是对他们来讲压力又更多了。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SEL 讲到最后你要社会化，那社会化小孩的世界很单纯嘛，就是他肯不肯想玩具，他愿不愿意陪我上厕所，
对。
可是等到大了，你会慢慢发现他们可能还有领导力，
比较的心很多，
对，他们还有得失心，然后他们的压力也变多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前提是爸妈必须要先同理他会发生很多混乱的情况，那至于你说他不愿意跟你讲，他 不愿意干嘛、嗯、假如你是一个从现在开始你的小孩很小你就有跟他培养一个情绪默契的时候、嗯、其实你到了青春期你还是有可能被拒绝因为他的外在压力、
哦是哦、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渡期、嗯、因为他的本质上他心里面会觉得很坚定因为他知道他情绪失控的时候你会在、
哦、
或者是我躲到房间的时候妈妈会来找我、嗯、我觉得这样子的引导跟这样子的信念会一路伴随但假如你前面没有开始做这样子的事情但你的小孩现在已经到了青春期、嗯、我觉得第一步骤你先去了解一下你自己的教养风格、
嗯、哼
你是哪一种类型的、
嗯、
然后再来就是先要接受你的小孩已经是青春期了他的压力也好他情绪变化来讲真的很大因为他要处理的事情人际关系都很多所以我们常在讲说 SEL 为什么你会到后面都很受用因为随着你的压力越来越大、嗯、你能不能很快的就是去面对你自己的压力那就会影响你的学业成绩、
嗯、
学业的同侪关系、
嗯、
所以那我觉得青春期可能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可能要再加强跟老师的一些互动、
哦、你说学生跟老师吗还是家长
家长跟老师
对我觉得其实、
哦、是吗
其实 SEL 的推广它不会只是家长愿意学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棒的、
uh-huh,
因为你是第一线、嗯、就是他的主要照顾者、
嗯、
但是你会慢慢发现其实你跟小孩相处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对,
对
他们
在学
校
时间他们都在
学
校了、嗯、他们都在对学校然后再大一点就是同侪他们的生活都被这些占据了、
哦、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他们在推 SEL 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是开家长工作坊、
嗯、
其实也可以推给老师、
嗯、
那在学校里面就像 Lydia 刚刚讲他们学校从进去开始小孩可以去
贴
自己的标签、
嗯、
其实换个角度想除了帮他觉察情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青春期的小孩需要知道就是有人在尊重你的情绪
嗯嗯嗯。
所以小孩在做这件事情拿自己的情绪卡片的时候其实老师在做的事情是告诉他我包容你今天有各种情绪、
嗯嗯嗯、
那同样的道理现在青春期的小孩可能他在幼稚园时期那个时候 SEL 还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想的时候他可能蛮需要有人知道说有人会接纳我这些情绪、
okay,
有人会包容我这些情绪、
嗯、
如果这些压抑来源是来自于学校、
嗯、
你可以跟老师做良好的良性的沟通、
嗯、
去理解他干嘛、嗯、而且很多时候青春期可能真的他就不希望爸妈进他房间
对啊
对啊真的
对所以这步骤就是回归到你很了解你小孩的个性、
嗯、
你也可以跟他沟通那其实不管是小或大我觉得情绪跟事件的当下都不一定要马上来讨论这个东西、
嗯、
小孩也是然后甚至青春期的小孩也是我觉得都可以挑一个事件已经过了然后大家是各自很平和、
嗯、
都有一点点时间去消化这些事情的时候再来聊一个事件但永远不嫌晚、
嗯、
因为你面对一件事件你陪他讨论他的情绪陪他消化完了、
嗯、
你就是再加上去的一个情绪控管的能力、
嗯、
所以不管你的小孩几岁他遇到了什么样的情绪问题你只要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陪他讨论他情绪遇到什么、
嗯、
那就像刚刚讲说小孩子你跟他讲说你要跟我讲你才可以下饭桌、哦、就绝对不会是一次、
嗯、
你也不能说青春期被小孩甩了几次门
你就放
弃了
啊，当妈好难
哦,
哦
对
把门拆掉
可是真的不能在那个情绪的当下因为不要说小孩了、
okay.
我们自己
对在气头上真的是很难沟通
的跟老公吵架也会乱讲话
对对对
跟小孩讲话也会乱吵架而且我很常给小孩的爸妈我说 SEL 的第一步骤我觉得最重要最简单可以轻易做到、
嗯、
不管你小孩几岁都可以做到就是示弱
哦是哦
你说小孩也好
大人
对他示弱
妈妈
怎么
示弱
可不可以示范一下、
哦、什么叫做示弱比方说今天你的小孩不管他几岁不管他有没有这个情绪智慧量、
嗯、
不管他现在是不是遇到这个困难、
嗯、
你的示弱可以是最简单的如果我今天对小孩发了个脾气、
嗯嗯、
但是我晚上夜深人静我觉得我不敢发这个脾气的时候、
嗯、
你就把这个想法隔天跟小孩说、
嗯
嗯、我当天晚上就会先
讲我也会我也会
对, 對好
把他摇醒是不是
睡觉前啊
半夜三点对对所以这是最直接可以做到、
okay.
还有第二种的示弱叫做跟你的小孩没有关系的你自身发生的事情你也可以讲、
嗯、
你可以回家说我今天工作
好
累好我今天遇到很不开心的事情、
嗯、
我现在不想讲话就是
你看这个老公是做不到的、欸
老公单身
真的不会做这种，
他们做这些，
对他们讲不出来，他们内心
少数可能有吧，我相信
我觉得很少数，
真的就是，所以不要再培养这样的老公了。
对
对啊，
我们要
从现在开始
哦，我们有好好大的使命感哦。
因为 你如果有跟小孩示弱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什么样好处，就是隐藏背后看不到，是小孩其实会去开始重视他人的情绪反应哦，他可以去理解说妈妈在外面工作很累，回来脸很丑，可是不见得是我做错事情。
OK，
我可以去接纳妈妈原来是有，但是你要讲出来，因为就像是我们看老公什么都不讲，闷在那里，
对，
就有事。
对，
小孩看我们也有可能觉得，哎、欸，妈妈怎么今天脸很臭？
是，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跟他谈说，哦，我今天很不
舒服，不是因为他
开罚单，或者是任何事情，这都是他们的经验的累积。那很多就像有些人会问说，我的小孩怎么样才可以很会讲话，或者是语言发展？你就讲给他听，你跟老公的聊天，餐桌上跟朋友的聊天。
嗯，很会学嘞，
对他们模仿能力蛮强。
茉莉现在都会讲真假，然后还有什么你要去、欸
啊，你要去，
你要去。对，因为我常常讲你要去、欸，然后他就会说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要确定哎、欸，
然后
他们模仿能力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示弱的好处，除了说，当然就是你是修复关系，因为你已经做了一些可能你认为你不该有的情绪反应，但你可以修复以外，第二个是他可以觉察说，哦，原来别人也有这些情绪。
OK，
还有。不是每个人的心情不好都一定跟你有关。我可能把我的情绪带回来了，那我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跟你沟通，
跟你不一定，
跟你没关系。
你如果没有说的时候，小孩可能觉得我做错，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这很重要。
对，但是要让他知道，因为随着他慢慢长大，他的同侪关系加重的时候，他也需要知道，不是所有朋友的情绪跟观念他都要照单全
受。对对对。
所以 SEL 到最后，我们讲的还是他的社会化。那这个社会化还是要帮助他建立他。足够的自信心去面对这些 的问题。
我们今天听到好多重点、欸、
真的、欸、我觉得最后这个真的、啊、
我现在就是已经上网要买那个情绪卡了
、欸、那请问如果说我们自己很想要再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再听一下菲菲老师的课程，这要去哪里，可以去哪里上课、
老师有个教室嘛，
对对对对，
要怎么搜寻呢？
我们就是因为我现在自己在撒野空间亲子空间做教学总监、对，但是我们 SEL 的课程现在比较多是家长会自己包班来
哦，
这也可以，
也是可以
跟老师讨论。
因为我觉得大家就像我讲的，其实，在教养小孩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他会一直反复。
是
SEL 的这件事情，其实爸妈在搜寻这样子，不管坊间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上，你必须要先知道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老师其实需要花一点时间了解你小孩的个性，就像我讲的，我觉得最有效的做法还是根据这个小孩子，所以爸妈可以去了解。那为什么现在会有一些家长他想要报班？因为他可能是一群在玩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一起上课，他们可以很熟悉，
效果应该有，
他们可能效果会比大家一起来。
是家长带着小孩一起上吗？还是家长上课而已？
欸，我觉得主要要看，如果今天是小朋友的课程的话，家长上跟不上有没有在里面，我觉得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因为我必须说实话，根据我们的经验谈，小孩有的时候家长在教室里面他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对啊，很奇怪，
很多妈妈会说，欸，我也想听 SEL， 我想要学。其实最好的方法你从别的地方学吧，因为小小孩的课可能也不是适合你，但你在里面有
会影响到他们，
很惊，他就没有啊，我都不会啊，
他不想让妈妈看到
里面。这就是我们讲回来了嘛，每个小孩的个性很多种，还有一些小孩明明都可以自己上课，妈妈来了他就得黏在
什么都不会了，
他就变得什么，所以你是最清楚你小孩的个性，
没错没错。
而且 SEL 其实大人也很有很多资讯，
是
啦，
上网搜寻其实
玩具类的教具类的，如果你想做都还是可以找得到这些资源，
就是大人自己想办法啦
那如果需要找菲菲老师的话，上网搜寻菲菲老师的名字就会看到他的课，
有有有，撒野空间，
撒野
撒野，对，空间，
对，
好，我要来，对，
好
好搜寻。
今天真的哇，一下就
开启了我们很多觉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对，我真的好喜欢今天的主题，
谢谢菲菲老师，
不会，
对对，
莉莉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没有，
是上课上比较久的人，
可是我像老师说
用在自己的身上有什么，
我觉得有像示弱这个，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就是我很容易动怒，但是我也可以拉得下脸跟小朋友道歉，
我也可以，
或者是就某一天我有跟我老公不开心，
对，
然后小朋友就问说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小孩子非常的
会察觉吗？
对，他们的很灵敏，他就说为什么今天都没有跟爸爸讲话？
哦，是哦，
对，我就说
这，
对，他们会发现我平常已经跟我老公话讲这么少了，没讲话，他们还发现。我说因为我跟爸爸就是有一点不开心，我现在不想理他。然后那天就玩回来之后，我儿子来问我说：“那你现在喜欢你老公了吗？你要跟他讲话了吗？”我说 ：“OK， 我晚一点会跟他讲话。
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愿意跟他们分享，可能我跟别人的情况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他们来讲也会比较有安全感。
所以你真的不需要脾气很好才能教小孩。
没错，我就是因为听过菲老师讲说他也会对小孩发脾气，我就觉得太好了，我们
是
邀请他，
就是我的 Mr. Right，
我们的同温层，
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是啊，
就是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会有人会发脾气，
没错，
有这些事情。
对，但重要是发完脾气之后呢，我觉得是就是 SL 给我带来最大的一个
收获
了。对，我
觉得很重要，让小孩知道自己疲惫在哪里，今天发脾气的原因是什么，他才知道自己要怎么调整。
对，
好，希望我们2024年的新愿望就是大家都重视 SEL， 然后我们的
情绪更稳定，
可以更稳定，
好的老公
啊，对对对，来教出来的老公
很重要，
好重要哦，
谢谢菲菲，
谢谢老师，
谢谢，拜拜。